好，感谢主。那么今天这一次的交通，或者说是这一个系列的结束呢，就定在这个题目上，是千年国和新天新地。我们之前已经在包括旧约和新约有但以理书，有启示录，重点看了前面的几次，有包括兽的国，有包括几个战争。那么今天呢，逐渐进入到启示录的一个结束的地方。我们重点呢，先请弟兄姐妹读三处圣经，是分别讲到了启示录的第20章和第21章的内容。先请我们来看一下第20章的第4到第6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可以请你打开自己的圣经来看。如果没有的话，我在屏幕上也有写出来。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第一段的圣经。第二段呢，想请大家一同来读第20章的7到10节，启示录第20章7到10节。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第三处呢，就是启示录的第21章，我们来读1到3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这个是版本翻译的问题，有的版本把上帝两个字呢翻译成神，有的版本是仍然保留用上帝，其实都是相同的翻译，看你习惯用哪一种。好，那么在刚才读到的圣经当中有三处我们一起来看过了，主要是讲有一个千年国的问题。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千年国呢？我们上一次的交通讲到了三次战争是在第6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20000万马军参与的战争。那一次战争呢是那恶者得胜。然后第二次呢是在第6晚的时候，是发生在哈米基督顿的战争。这一次战争呢是基督的得胜，骑白马和白马者，那么他用口中的剑击杀，然后这个兽和那个假先知就在第6晚的那一次战争，在哈米基督顿的那一次战争已经被捉拿了，丢在硫磺火湖里了。然后之后是过了1000年，我们刚才读的呢就是这1000年之后，这1000年的时间，龙有一个天使下来拿铁链抓住他，把他关在无底坑里。那么1000年过后呢，会有一个在 哥哥和马各的战争。在哥哥和马各的战争呢，那个龙是被释放出来，然后他要迷惑列国四方的列国一同聚集，如同海边的沙，然后是围住圣徒的城和蒙爱的营。那么在这一场战争里面，这个最后的龙也被捉拿丢进硫磺火湖。那这是上一次我们交通过的三场的战争。好，那么在刚才读过的那个启示录第二十章里头已经讲到了有一个千年国，也就是说这一千年的时间龙是被关在无底坑里的。那么基督，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已经讲到了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围绕这个题目有一些思考，什么是国？我们知道这个国家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开始是摩西的五经，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先介绍了远古的时候上古时候的一些事情，后来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神拣选了这一个人以及他的后裔，应许他你的子孙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这个时候还没有国，只是一个人被拣选了。那么出埃及记开始就讲到了这一个人的后裔，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孙子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变成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大族，但是他们进到埃及去，当然这些也全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们有几百万的人口，然后遭到埃及法老的奴役。那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国就是法老就是埃及。那么埃及代表什么？我们后面是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埃及是代表世界，法老是代表这世界的王。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被拣选的民，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国他们在法老的手下做奴仆，然后他们就因为要做砖又不给他们材料又用压迫他们让他们做奴隶，他们就呼求神，神就拣选了摩西出来带领他们离开这个所谓象征世界的埃及。那么接下来我们都知道他们进入旷野，在旷野里有四十年，然后他们摩西死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在应许之地进行征战，征战了之后还是没有国，发生的是什么呢？士师记士师记又有几百年的时间，他们仍然是在神拣选的士师带领之中来胜过那当地各族各外邦人。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国？是从大卫他的岳父扫罗开始。那个时候呢地上已经普遍有了各个不同的国家了，唯有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国。那么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征战当中受周围这些国的或者说外族人的侵略攻击各种战争，所以他们也盼望他们有自己的王。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撒母耳代表神和以色列人讲话，神告诉撒母耳说他们弃绝的是我他们想要造自己的王，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王，他们想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原本他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他们的神，我负责他们一切的供应安全，结果现在他们不要我，他们想要自己的王。好，你就去为他们立一个王，所以就有了扫罗。那么从那个时候大卫开始就有了国。这个时候我们会开始思考，国是不是在圣经中来看不是从一开始有的，是因为人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后神准许他们，他们就有了国。那么在一个国当中首先是有几样因素，有权柄，有王，有民族或者说是这个国的百姓，然后有治理，那这些因素组成这个国。那么一个国存在呢不管是外邦的国还是神选民的国，你一定会看见每一个国它都有它自己的兴衰历史，王的更替包括人民的变迁甚至是 国土疆界的改变，有增大的，有减小的。适用在今天仍然是这样。很多的国家，它有自己各自不同的政治体系，有它的历史，有它的文化，有它的民族，然后也有它的兴衰。我们之前上一次的交通是讲了三场战争，所以在这一次的交通当中，你会很容易的把国与战争联想在一起。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看，不管是中国也好，或者以色列，或者是那四个兽所代表的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所有的这些国，它都有国家的兴衰、王朝的更替、版图的改变。那么这些国发生的这些事情，大多数是通过战争来进行的。我们先在这里做一个铺垫，因为我们之后要讲到主的国和他那一场战争，和他很重要的一些战争。好，那么我们先请来看这地上的国，我们读几处的圣经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因为刚才前面已经简单提到了，说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埃及那个法老是代表这世界的王。那么这个世界上的王是谁？请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四章，或者我们稍微多读一点，这里头是描述到在旷野里，撒旦魔鬼和主耶稣的一场属灵的较量，或者说是撒旦对耶稣的试探啊。那么从第五节读到第十节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节读到第十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撒旦离开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从这一段里头，我们会重点看见，撒旦对耶稣讲的一句话：“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赐给你。”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是交在了撒旦的手里，至少是暂时的，是完全由他来掌管。所以他用这个来作为一个诱惑，或者作为一个条件：你如果拜我，你会看见在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拜所代表的意思。拜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他首先，撒旦首先他是一位有权柄的，但是他却得不着所有的敬拜。他有权柄是因为这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交给他了，但是他更想要的是一切被造对他的敬拜。那么他首先先要诱惑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这一个所谓第二个幕后的亚当，我们知道前一个亚当已经在撒旦的诱惑当中失败了，所以他就离开了神所为他预备的那个园子，开始了神给他的那个审判，就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他就落入到世界的荒凉当中，开始辛苦的生活。那么这个末后的亚当，撒旦又想要去在他的身上也得胜。他说：“你如果敬拜我，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所以你会看见在这里面，地上或者说万国 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中。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也是同样的话，老约翰的启示跟马太的启示是相同的。马太所记载的这一段，包括路加所记载的旷野的试探，都是讲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万国包括世界是握在那恶者手中的，他可以给敬拜他的人。那么我们来看，同时有一处圣经呢，是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的两处吧，啊，一个呢是在第一章的二十一节，一个是在第二章的第二节。我们看这两处好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和第二章的第二节。我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这说的是谁呀？说的是教会的主、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啊。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是神给主耶稣基督安排的一个位置啊，这是他在最高的地方坐在神的右边。而且他的权柄啊，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所谓的大使命，大家都会背的最后一节，就是将就是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归给他了。那么在这里头，在以弗所书这里头又讲了，重复了讲了这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权柄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那么在这里头我们看见了所谓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是指哪些人。我们来看二章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从第一节开始读好了。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一节里头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所谓空中掌权者，今世的风俗。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开始败坏？不是从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败坏的，而是从罪进入世界，那世界就有了罪开始的啊。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罪因一人进入世界，这世界就都有了罪。所以你会看见这世界的风俗，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谁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空中有很多的掌权者，他们的首领是撒旦，他是如今在悖逆之子的心中运行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如今这个世界上，在如今所谓的列国当中，都有人心中邪灵工作的运行的一个条件啊，或者说这么样一个环境。那么这时候呢，我想我们可以大概的来看，世上有各种不同的国，从古到今都有，分成两类，当然从不同的层面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哈。两类呢是说，要么是地上的国或者兽的国，要么是神的国或者天国。我们等一会儿来读神的国和天国，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都有。都是在第十三章，马太十三章和路加十三章。在马太呢讲的是天国，在路加讲的是神的国，他们之间有些微的差别，大体意思相同。有就是在讲述那个芥菜种子的比喻的时候讲到的神的国。好，那么我们从圣经上看是分这样两类。从地上来看呢，世上的国是分成，比如有共和国、有民主的国、有联合的王国，这些所有的国家啊，不管是总统也好、总书记也好，或者是王也好、君王也好，他们都有一些特点。这些地上的国什么特点？他们都是暂时的啊。今天看见某一个国出来了，明天看见这个国又会亡掉啊，灭掉。 或者说改变了他的政治体制，改变了他的组织形式，所以他们是暂时的，并且任何一个国它都有关于权柄的争夺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国或者说战争背后实际上是有撒旦的黑暗的势力啊，所有地上的国都有，包括今天所谓的美国，它也有所谓民主党和共和党啊，或者说其他的国家都有各种不同势力之间的争夺，甚至呢看上去位子稳固的王，他也在担心什么时候他的权柄被其他的人给篡夺。在大卫的后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南国就是犹大，北国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的王当时就是发生了一系列的权力的斗争，要么是元帅杀了主子，要么是仆人杀了主子，他们这些国家彼此之间权柄的争夺都是落在悖逆神之后人对权力的一种罪性啊，出于罪性的争夺所产生的这些杀戮。这是地上的国啊，我们刚才读了三处圣经，有空中掌权者啊，有邪灵，有搅乱人心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再读几处圣经，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国是分成两类的，有兽的国，地上的国，也有神的国和天国。那么在神的国和天国的描述，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啊，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25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是主耶稣的一个教导。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一段对话？就是也是在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啊，他的门徒开始跟他耳边讲话，包括他门徒的母亲啊，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哈，西比泰的儿子啊，他母亲同他两个儿子来求耶稣一件事，求什么事？求主耶稣，你们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就是西比泰啊，西比泰他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好像似乎也是对这个权柄啊，对这个国位，国家建立以后，神主耶稣掌权以后，他身边坐着的人是不是他这两个儿子？主耶稣对他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然后我们看他的交通是什么哈？第25节，主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你们，有大臣掌权管束你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好，那么主耶稣给我们，或者说给他的这两个门徒以及西比泰儿子的母亲，有一个真理的交通，就是讲到在神的国度当中，权柄意味着什么？不是大臣掌权操控你们，或者是君王掌权治理你们，不是这个。在神的国里面，掌权的是为着服侍，是为着舍命。主耶稣他说正如人子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你会马上的感觉到神的国和地上的国之间的差异。地上的王是惧怕，因为他要抓住权柄，他要用这个权柄为他自己包括他的子孙来带来这种被服侍包括享受，包括各种物质等等 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这些都是虚晃的东西，因为他们原本是交给撒旦了，撒旦今天给你，明天有可能从你手里拿走。人为着这些虚幻的东西就开始拜撒旦，拜那恶者，不随从本心了，他开始是去随从那恶者的恶心。好，那么在这里头给我们看见的，马太福音里给我们看见的是外邦的君王和神国的服侍是刚好相反的。因此我们可以进入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他这样讲过一句话，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六节，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你会看到这有两个体系，世界和世界上的国是一个体系，神的国是在另外一个体系当中，或者说另外一个维度当中，这两者之间没有交叉。在世界上的国里面，人要抓权；在神的国里面，人要服侍，要做奴仆。所以这两种体系里头，他们的治理，他们的权柄是完全相反，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再通过马太福音十三章和路加福音十三章尝试体会一下天国和神的国它的相似之处和略微的差异。其实这一段话呢，借着芥菜种的比喻，神也继续，主耶稣基督也继续向我们传讲关于神国的奥秘。我们来看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对不起啊，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不对，十三章，对，十三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三十一节，对，是的。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本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们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这一段是马太福音讲到的，用的词是天国， The Kingdom of Heaven。当我们想到 heaven 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天的时候，它一定是与地相反的，它是不属于地的。那么讲到天国，包括我们后面看同样这一段描述，芥菜种子的比喻和那个三斗面的比喻，到路加福音它讲的是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 好，我先简单说一下 Kingdom of Heaven 和 Kingdom of God。Kingdom of Heaven 是指它的属性，这个国的属性是属天的，是完全与属地的相反的。属地的或者说属土的，它的形式就是它是在那恶者的体系当中，是属世界的。而属天的呢，是超越的，它不在恶者的体系当中。好，那么主耶稣讲这段比喻会让人感觉到不可理解的地方是什么？他先说天国好像芥菜种子，那么芥菜种子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长成了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子上。这段话呢，是曾经有过很多的所谓的争议，或者说是不同的看法。我们比较认同的看法呢，在这里其实天国是在描述教会，主耶稣的比喻在这里他讲的是一种属天的权柄，教会具有属天的权柄，因为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已经清楚地描述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就像教会和基督，就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亚当和夏娃的比喻也是表明了女人从男人出，然后神的儿子呢又从女人出，所以你会看到他是彼此 有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种子变成树是什么呢？在这里就讲到，有的读经的人说这是指发展得很快，发展得很好。那么实际上在这里头，因为涉及到了有鸟在其中做窝，这不是发展的好，这是发展的变形了。本来是菜，结果就变成了树。这个菜我们知道，这个菜是在中东那个地区一个特有的一种植物，就是芥菜。它曾经，它如果长得大的话，能长到一米到两米的样子，看上去像树，也有飞鸟在其中做窝。但是在这里头，实际上它不是说那个物理的菜是怎么样，它实际上代表的是属灵的那个种子和树之间的这个关系。飞鸟呢，在这个比喻里头就很清晰，是讲到撒种的比喻，有种子落在地上，有飞鸟把它捉了去，这飞鸟就比喻的是撒旦。所以飞鸟在菜中做窝，是指在神的在地上的权柄，也就是说在教会里有撒旦的位置，有撒旦的影响，有他的势力。他做窝是什么？他是住在那里了。那么从这两处比喻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天国，另外一个是讲到神国。神国呢是指主权仍然是在神的手里，天国是指他与地之间的一个关系，相对立的一个关系。好，我们刚才读了这四处的经文啊，马太福音的20章、13章，约翰福音的18章和路加福音的13章，分别看见了外邦人的君王，主说我的国不属于世界，以及天国的那个比喻。那么在这里头给我们更加深层的一个思考，就是神的国或者说教会今天在地上是神国权柄的一个表彰，一个表达，但是没有神的国的一个实现啊。我们说有神的国，有它的实际和它的实现。什么时候是它的实际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第6章讲到，愿你的国降在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神的国还没有降临，他的旨意在天上可以畅通无阻，在地上只有遵行他旨意的人才是在神的国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啊。那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是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权柄就在他们里面。如果也有一些人不遵行神的旨意啊，他仍然是在这个世界上受迷惑的。好，那么我们刚才看见了有地上的国，有天上的国，我们简单来比较一下地上的国和天上和神的国和地上的国有什么不同的差异没有。先来看它的属性，在希伯来书第12章啊，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来读一下，在第26到28节，希伯来书第12章26到28节，我读给大家啊。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在这里你会看见有一个国是不会被震动的。哪个国会被震动呢？地上的国都会被震动，而且不仅是震动，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使那不能被震动的存留。如果说天国是不能被震动的，当地上的一切会被震动的都被挪去的时候，那不会被震动的就会存留。这是指着属天的那一个和属地的这一个的差别。我们知道到最后会有大的地震，这个地震甚至到地震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这个 大城都要列为三段啊，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过的啊，一个巴比伦要面对的一个毁灭。巴比伦其实它也是有属灵的代表，它的意思是什么？大巴比伦就是那一个与淫乱的妇人与世上多国相联合啊，那么他讨神的愤怒，大巴比伦城倒塌了，倒塌了，怎么倒塌？就是因为有震动，让它裂成了三段。所以你会看到幕后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一切会被震动的都要挪去了，唯有不会被震动的会留下啊。那么神的国就是你们啊，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什么时候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当我们顺服父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国度里头。当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被震动的。哪怕地和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被震动，都被挪去，海岛星辰都会被挪移本位，但我们因为在神的国里，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会被震动，我们不会被挪去。第二点，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十节讲到天国和地上的国它的权柄之间的差异。我们记得主导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主耶稣教他们的他教他的门徒，你们应该怎么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讲到天国的一个特点，就是旨意。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不管是中国也好，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你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有它的那个法律啊，都有它这个国家的一个你说是宪法也可以，或者说是王法也可以，有一些国家仍然是王做头，他这个王的旨意，君王的旨意，或者说是最高的一层的旨意，是代表这个国的这个国的一个倾向性的。那么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神的国里头的时候，我们唯一的最高的旨意是出于神的，凡是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我们不去追求。而地上的君王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有法利赛人有文士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说，你们交不交税啊？罗马国跟犹大国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是犹太人，你就应该遵从你的神，不遵从凯撒。你如果是罗马国的人，你就要遵从凯撒，你就不能再遵守你那些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你会看到有冲突，在不同的国家可能都有冲突，有的国是民主的，有的国是独裁的。这个冲突你怎么解决？你不能有双重国籍的身份，你遵从了一个就不能遵从另外一个。主耶稣回答很有意思，很有智慧，他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所以我们的心在神的手里，我们生活是在这个地上，我们遵守着地上的法律，但是我们的心却是敬拜主。这是第二点，关于神掌权。第三点，在它的时间跨度上来看，地上的国与天国有差别。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八节，论到从第七节开始吧。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在这里头讲到了神的国，或者说神子的国啊，它是一码事。神子的宝座是到永永远远的，神国的国权是正直的。那么从这里头你会看到有一个超越性啊，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是时间的超越性。在神那里其实没有时间，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 它是超越时间的，它是超越时空的，它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它一直在掌权，这是神的国的一个特性，它是直到永远，从来没有过所谓的中断啊。那么地上的国呢，你都知道的，我们都学了很多的历史，很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它只有200多年的时间，加拿大也是只有几百年，很短的，有些国家长一些，上千年的历史，但是它仍然有开始有结束啊。地上的国是暂时的，哪怕就是暂时的，它仍然会有不断的纷争，国家和国家之间有不断的这种各种的政权的交替，有战争。你看美国的总统只有4年，有的多的是8年啊，这就是权力的一种暂时性。但是君王神子他的王权是直到永永远远。在罗马书14章给我们看见了关于国的治理上的差异。是用生命和公义来掌权，还是用死亡和罪恶来掌权？我们来看一下14章，罗马书的14章。请我们来看一下第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里头讲的是什么呢？讲到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可能会有纷争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写信给罗马人的时候，就是给在罗马的教会的时候啊，罗马的弟兄姐妹。他们之间有这样的所谓教会内部的一些彼此的论断，所以他从第13节开始，他就在保罗就借着这封书信在交通，在神的国里头跟在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里头也看见主耶稣他说，地上的国有世上的君王来操控你们，有大臣来管理你们，但是在神的国里是不一样的。你们中间谁愿意做首，就要做众人的用人，谁愿意掌有做有权柄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在罗马书里面呢，他就讲的比较清楚，他说你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如果你绊倒别人的话，我宁可不去做，我也不要让其他人被绊倒。别人以为洁净的，你要看这个洁净的问题是污秽了人的肠胃，还是污秽了别人的心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在乎什么？在乎生命啊，在乎你的良心，在乎公义啊，在乎和平。如果你的良心中有不平安，这个就不是神的国的权柄在你里面了。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借着保罗啊，主耶稣借着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也进一步的让我们去思想什么是神国权的特点，就是生命和平安。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爱子的国，在哥罗西书的第1章啊第13节，哥罗西书第1章第13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在这里头会看见哥罗西书已经在开始讲教会的事情，前面已经其实开始在讲了很多了。那么进入到书信，进入到尤其保罗在3次旅途布道之后，他在外邦人中间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么在神的教会里，在关于家的神的家的治理当中，他要把神国的宪法通过书信的方式写给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的是主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我们就已经不再是像世人一样，我们不再去跟从世界上的风俗。什么是世人，什么是世界上的风俗？就是有一些所谓黑暗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中，他用黑暗、用死亡、 用恐惧来掌权，但是当人脱离这些黑暗的权柄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到爱子的国里。在爱子的国里，或者说是在神的家里，在教会里，有这样的一种奥秘啊，或者说权柄，它是属于神的。当人愿意去顺服这个神的权柄的时候，他能够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就是在教会，在神家里头，你会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当你回归到里面去面对神的权柄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原来自己可能是落在了肉体和试探当中。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我原来可以不用去为吃什么喝什么来去与其他的人有纷争有绊倒，而是要把平安喜乐公义和平放在最高的地位。那么同时呢，我们继续往下来看路加福音，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第十七章的第二十节，就是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啊。那么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这是和耶稣之间的一段对话啊。因为耶稣在传讲天国的福音啊，他顺着施洗约翰的话，他就讲神的国已经到你们中间了。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这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了神国的实际。神的国，法利赛人当然是不太清楚，他们所盼望的好像还是旧约当中约书亚带领的那一种国。约书亚带领的国就是征战得胜，就是掳掠疆土。但是主耶稣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什么时候心回转到神的面前，什么时候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彰显。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刚才我们前面读了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就是主耶稣的权柄是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越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教会，他是教会的头，教会在万有之上。你能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吗？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教会的权柄是超越这个世界的，神的权柄在教会中彰显出来，神的权柄是超越这个世界的。神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权柄，并不是说教会要去管理这个世界，要去管理这地上的各个君王，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今天有的宗派啊，比如天主教或者是什么，误会了这层的意思，让天主教的教皇来代表教会去管理世界，和教会和世界上的君王互派大使，甚至是和这些国王达成各种不同的交易，不是这样的。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在这个地上，不是在列国的君王与他们之间的妥协和交易当中。人的心里是神的国权最喜悦的地方，而当人啊，或者说从世界上被呼召出来的这一批人，这个教会顺服基督的时候，他已经超过了万有啊，这就是教会的地位。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几次，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九到十节，这一句话大家非常熟悉。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叫你们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今却做了神的子民。这段话告诉了我们，我们就是圣洁的国度啊。刚才跟那句话不谋而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是圣洁的国度，那地上的万国都在伏在你们的脚下，你们是不属地的，你们是属天的，你们是君尊的啊，你们是祭司。你会看见在哪怕启示录里都有祭司，但是没有先知了 为什么？神直接和人讲话，人就不需要再有通过先知的口，但是人仍然可以是祭司。祭司是什么？就是他去敬拜，他去献祭，他去把自己献上，他去把那个羔羊献上，或者牛，或者洁净，把一切的洁净献在那位至高者的面前。所以你会看见我们这些国民，或者说国度，或者说是祭司，原来是不配的，但是现今已经得着了。好，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法利赛人问主耶稣，你的国什么时候降临？这段描述是在2000年前的，我们今天有没有答案了？神的国度什么时候降临？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23章。路加福音第23章描述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旁边有两个强盗也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强盗讥笑主耶稣，说这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犯了罪。另外一个强盗就向这个强盗辩护，他说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没有犯罪。那么到第23章42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路加福音的第23章。第39节到43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即使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人是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一个强盗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强盗是非常有启示的啊，所以主耶稣对他有应许，你今日必与我同在乐园里。他的启示是什么？他或许以前曾经听过别人讲耶稣，他或许曾经听过别人讲神的国要降临，他在这一刻借着他和另外一个强盗的一个谈论，他突然之间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是不配的，我们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们该的，但是他是无罪的，他是一种替代性的被钉死，并且他要降临。很奇妙，这本圣经是很奇妙的，就是他会借着人的口无意中讲出神要让我们所有人明白的话，好像是无意中，但实际上是早就已经计划好的。那么这一个强盗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说实际上一定有一个主耶稣的国要降临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人会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被他审判，或者说被他纪念呢？就是当他的国降临到地上的时候，他要开始审判。有哪些人是认识他的，是顺服他的？有哪些人是不认他、讥笑他，甚至是抵挡他的？当他的国降临，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他的降临是有真实要发生的一个实际的那个时间点。而同时呢，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头也有讲到他得权柄这件事情。28章的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关于国最大的特点是权柄。什么时候主耶稣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他呢？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也就是说神的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时候就已经赐下来了，那个国的权集中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主耶稣。他得国是在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复活的时候，他得国之后的降临是在将来，在启示录第11章。好，一个是得国，一个是降临，这是两件事情。 那么我们也从启示录第十九章和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看见了这千年国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刚才我们讲到了审判，就讲到了他德国降临的时候，他要去审判地上的人啊。在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五节有这样一句话，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就是治理的意思，铁杖就是神不可改变的权柄。铁杖可以打碎一切的被造啊，一切人间的所谓的法律体系、治理权柄，这就是神的至高性。在他审判列国的时候，他用权柄来辖管他们。当他建立千年国的时候，在第十一章的十五节，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么我们来稍微看一看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吧。关于去理解啊，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第七位天使吹号，我们知道前面讲到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发生了大的战争啊，有20000000人都发生马军参与了战争。第六号之后就是第七号啊，第七号的时候地大震度成就倒塌了十分之一，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然后第七号吹响，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时候是天上的一个宣告啊。世界上的国呢，就是指在被造在地上，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不是说中国改国号了，或者美国改国号了，总统改成耶稣了，或者国王改成主基督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就是地上的，在地上国中的这些国民，他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最高的权柄，就是基督。原本人是在旧有的权柄当中，原本地上的列国是在世界的权柄当中，等到第七号吹响以后，有天上的声音有一个宣告的时候，地上这一切的权柄全都改变了，最高的权柄不再是属世界和世界上的掌权者，这是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开始千年国。什么时候开始千年国？是七晚之后。现在讲的是七号，七号有一个宣告，但是地上仍然还有很多人不去顺服神，甚至到七晚之后再次发生战争，哈米基督顿的战争，地上列国当中还有很多人出来要与神的国进行征战，与神的国民进行征战。甚至我们知道千年国之后还有地上被迷惑的哥哥和马各又要出来征战，这就是千年国以后的事情。那么在千年国当中做王的人是什么人？千年国当中他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知道有那个审判，有权柄，有公义的彰显。做王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好，请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我就不去详细读了。这段经文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贵胄，他要离开一段时间，然后他就把他的仆人叫过来，每个人给了一些银子，有的是一锭，有的是十锭。我们不去细究这一锭银子到底是多少哈，结果呢，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这不同的仆人有不同的 回馈啊，或者说是呈现，或者说是交账啊。这个贵胄回来以后，从远处回来以后呢，有一个仆人，他说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就对他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柄管理十座城。好，你会看到这个贵胄走的时候，他留下了三批人，或者说这个三个仆人代表三种不同的人。一种人为着他的主人得了十倍，第二种人他说，第十八节，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在这里头已经讲到了管城这件事情。神有三批仆人，有一批是非常有恩赐、非常忠心、非常能够为主做工的，神就差派他管三座城、管五座城、管十座城。不同的恩赐，只要是忠心的，神就有在千年国度的时候给他赏赐，他就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的时间是多久？是一千年。在这一千年里头，他按照他的忠心，按照他的恩赐，按照他曾经在地上做工的原则，来实现在千年国度里神的治理。那么有管五座城的，有管十座城的，还有最后一种，这个仆人呢是恶仆。他说，我原是怕你，你是严厉的，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就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可以要回来，夺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第二十七节，第二十六节，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第二十七节，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你会看到神审判的时候，在他的国度里有这样的一种审判，曾经有一些人是不认他做王的，这些人他走之前有三批仆人，有两批已经为他赚了一定赚了十定，一定赚了五定，并且给他们分派了任务去管十座城、管五座城，还有一批是不认他做王的。那么这一批不认他做王的这个仆人要把他抓来在他面前杀掉啊。那么在这里头是讲到了那个贵胄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国里头有审判、有奖赏、也有定罪啊。在这里面讲到这个杀掉呢，是指定罪，因为他不忠心，他与神为仇、为仇敌。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在千年国度当中做王的人是哪些人，以及被定罪的人是哪些人，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那么千年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有那一千年，有撒旦被关在无底坑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有忠心的仆人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时间。这一千年实际上是一个赏赐，也是一个权柄的彰显，借着这个千年国度把那个世界的王给他压制了，给他关在无底坑里了，给他用铁链捆住了，使他不能够再诱惑。当然千年国之后他还会被释放出来，还会在地上进行诱惑，但是在这一千年，在这个国度期间啊，我们管它叫千禧年，这个国的期间是神的权柄在地上的彰显。那么最终呢，是一千年的结束啊，在这千年国结束之后还要发生一些事情，它不是自动的就变成了新天新地，还要发生的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快啊，就是撒旦被释放，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读了第七节到第十节，这一段话非常简单。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所谓监牢就是指无底坑来说的，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啊。那大家可能会有问题，不是已经主的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吗？为什么地上还有被迷惑的四方的国呢？你会看到这时候其实是有的人是在地上做王的，是神忠心的仆人，有的人是要被定罪的，是在地上仍然会被迷惑的人。这一千年之后的 时间，那恶者那龙从地上被释放了，从无底坑里被释放了之后，去迷惑地上的哥哥和马各。在以西结书第39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在这里头讲到这个哥哥啊，他讲到是哥哥是什么情况。诺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雅弗其中有一个儿子就叫哥哥，哥哥和他的子孙生活的地方就叫哥哥地。哥哥、米施和土巴，按照查考圣经地理的人来说，这些地方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大概是土耳其、黎巴嫩之类的地方，并没有到俄罗斯啊。有的人说这个罗施是不是可能就是俄罗斯的意思，但是在圣经中没有讲俄罗斯啊。那么有讲到的是哥哥和他的子孙所生活的地方。那么这个哥哥地呢，神要人子，当时是以西结来说的预言。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发生呢？就像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讲到圣殿，那个圣殿不同于第二圣殿，那个圣殿有读经的人认为那是就是千年国度里头的圣殿，那个圣殿跟我们之前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所以是在以西结书第39章到48章，这描述的是将来的事情啊。哥哥和马各的战争在启示录第20章里讲了，然后有圣殿的描述，详细的描述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来提到的。好，那么我们会看到第二十章的一个终结呢，就是地上这个撒旦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很简单，到这里这就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当撒旦从千年国之后从无底坑里被释放出来，就这么两句话的描述，他出来迷惑地上的列国，叫他们聚集征战，最终的审判就是第九节和第十节。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九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耶路撒冷，在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应该有描述，这个耶路撒冷有多大？2200公里长，2200公里宽。这个2200公里大概有多少？差不多几乎是加拿大那么大了。温哥华到多伦多是3000多公里，或者说是上海到西藏，3000公里，就这么大一块地方，这是一个城，圣徒的城和蒙爱的营，有遍满全地的列国被迷惑的上来，有火从天上降下，就把他们烧灭了，结束了。好，那么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宣告了地上一切属撒旦的权柄的终结，也就是说千年国度之后，他出来发生的这一场战争结局就在这里定下了，把他们放在硫磺火湖里一直在烧啊，被烧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没有任何的迷惑。那么跟随他们的已经是火，被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全部都烧灭了。那么在千年国之后发生了这些最终的审判以及结局，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新天新地。在启示录第21章，我们刚才前面读了一节到三节，新天新地有一些特点是跟那个千年国不一样的。千年国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是有一批曾经忠心跟随神的人，曾经把自己完全摆在神的面前，顺服神权柄的人，他们是忠心的，他们是又良善的，忠心又良善的，神叫他们掌管5个城10个城，他们在那个时间 是在地上做王的，所以这个千年国是一个所谓有限的啊，时间有限，但是新天新地呢就是永远的啊。千年国仍然是暂时的，千年国之后还有撒旦出来迷惑，新天新地不是暂时的，新天新地就再没有撒旦的迷惑了。千年国是地上的国，所以你会看见后来撒旦仍然从地上列国招迷惑了人出来，从哥哥和马各围着圣徒的城和蒙爱的营来攻打，来进行战争。那么在新天新地里就没有了任何的战争，有的是什么？是喜乐平安有的是神说我要抹去你们一切的眼泪，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们的子民你们中间再没有一百岁就死的婴儿啊。那么在在千年国之后是有试探的，撒旦出来，在新天新地里就再没有撒旦的地位，在千年国里有基督的掌权以及他的跟随者在地上的掌权，而在新天新地里就已经看不见任何关于权柄的问题了，神要与人同住直到永远。我想从这里面的比较来看，我们仍然明白地上的一切都有一个终结，地上所有的被造都会被挪去，都会脱离现在的情形。那么一个新的情形就是新的天地啊，跟旧的天地已经完全不同了。在那个时候就只有我们英文用天堂啊 heaven 来说，实际上是所有旧的天地都已经不在了，新的国度当中，新的永恒当中，在神的同在当中，一切都变成了不再改变的。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所有的交通就到这里，到一个总结，给我们留下一些思考。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入到千年国度，还没有进入到新天新地，但是神的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今天是在神的国的实际当中，我们已经被牵到了爱子的国里。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在神的爱子他的国里头，我们应当如何做爱子的国度当中的国民？那么做了爱子的国民，如何去看待跟随世界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会受世界的影响？甚至我们是不是会跟从世界上的风俗？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它是属世界的？有哪些东西我们应当去抵挡和弃绝？这是给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在第三个问题呢，新天新地有什么是我们今天就有的？在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我们今天是否有义居在其中？我们是否居住在义的其中？好，我就交通到这里。